那些在盼望中书写信心的手，那些在忍耐中以爱胜过仇敌的心，因着信心，他们仍在说话。因信说话，基督徒书信朗读大型节目，
安平乐道，
娓娓道来。
我是安平，
我是娓娓，
很高兴和您一起乐道。
安平大哥，请问如果我们现在要票选最受欢迎的一首基督教诗歌，你会选哪一首？
我觉得很容易啊，一定是极易恩典
啊，保证前三名。
对，那这首诗歌其实不光是在教会内广为传唱，其实在社会上也非常的流行，很多的电影都用他的这个音乐啊。
是，那这首诗歌呢，旋律优美，歌词浅显，但是很有层次哦。
对，其实这个歌词就是作者约翰牛顿他的一个信仰历程。
是，那他自己呢，在年少的时候随着父亲到船上过航海生活，就学着水手吃喝嫖赌啊，最后甚至还贩卖黑奴。
也是因为这样呢，他在海上多次遭遇患难，从中也经历了神对他的一个拯救，甚至是生命的翻转。
是，那今天我们选读的这封信呢很特别哦，他这次从虐待者变成了被虐者啊。
对，他成为奴隶了。
是是，他在这个肉体被凌虐之外呢，他的心灵，他的尊严也受到了一个霸凌啊。
那我们今天就请楚云牧师为大家来读这封信。
尊敬的哈威牧师，我们亲爱的主常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句话似乎含有某种深意，而且常被引用。我以下要讲的是接下来两年的生活，那两年真可以算是我这短暂的一生当中所度过的最空虚的日子。由于神向我施恩的时候还没有到，我生活在更加随意可怕的境况，完全不受约束。那个时候我整个人都变得顽劣不堪，就像是一个染上瘟疫的人，不论走到哪儿都把病传给别人。于是神把我放逐到一个远离人世的地方，好像从人类社会里完全驱逐出去。现在回头看，我看见的全是神的怜悯。当日后神让我的处境开始好转，我也主要去那些同样的地方，跟同样的人做交易。在那些地方有着最丑恶的奴隶交易，那些做交易的人也是我所见过的最丑恶的人。狮子山是一座多山的半岛，人烟稀少，长满了茂密的树木。除了靠近河那个部分之外，其他地方都很难进入。狮子山河非常宽阔，适于航行，是白人的聚居区。我的新雇主以前乘坐在大角山附近，但这个时候他已经在普兰塔纳三个岛屿当中最大的岛定居下来。我的新雇主和我相处的应该说很不错，但是后来他受到别人影响开始反对我。他在很多方面都受到一个黑人女子影响，他们以夫妻名义住在一起，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那个女人第一眼看到我就莫名其妙地对我产生偏见，后来我得了一场重病，她对我的偏见更深了。我生病的时候雇主刚好要坐船去努纳河，于是她把我留给这个女人， 起初他还给我一点关心，但是因为病迟迟不见好转，他开始变得很不耐烦，完全不管我。时不时的，当他很想幽默一下，就会把自己盘子里吃剩下的东西拿过来给我。这个举动使我的自尊心受到极大的挫伤，但是我还是道了谢，并且急忙接过来，就像一个接受施舍的饥肠辘辘的乞丐。总而言之，凡是靠他养活的人都得学他的样，但是他不在场的时候，他的那些最丑恶的奴隶也会一改他们对我的轻蔑脸孔，反而很同情我。今天当我回想起那个时候在寒冷中抖成一团的痛苦场面，仍然会感觉到一阵阵难过。我当时所经受的极度的寒冷和潮湿，加上之前那场大病，几乎使我整个身体和精神都垮了下来。即使后来有所恢复，那次的痛苦经历依然深深地刻在我心里，作为我对罪的公价就是死这句话的纪念。您永远忠实的仆人约翰·牛顿，1763年1月17号。
约翰·牛顿自己呢，遭受到如同畜生般的对待，所以他了解到过去是何等的错待了黑人呢，所以他才会说自己是一个 wretch 无赖。
也正因为他有这种非常深刻的体验跟悔悟呢，在晚年的时候他就开始呼吁人们停止贩卖黑奴，甚至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那个英国的国会议员
威伯福斯
来推行这个废奴法案。
是，那么我们今天呢就邀请到陈宗清牧师带领我们更认识约翰·牛顿。
我想奇异恩典这首歌大家都很熟悉，这首歌是1773年，也就是约翰牛顿他牧会十几年以后他所写的一首诗歌。这首诗歌是在1773年的元旦，因为他大部分的时候在他讲道举行崇拜聚会的时候都会为那一次的崇拜创作一首诗歌。那1773年的元旦他就写了 Amazing Grace， 这首歌就是奇异恩典。那当然后人认为这个歌谱这个 melody 这个旋律怎么来的是有很多不同的说法。那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当天约翰牛顿带领大家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会众就哼出大概这个奇异恩典的旋律，而这个旋律有一个黑人牧师说好像是因为约翰牛顿一生大概有接近20年的时间在海上生活，所以他常常听到那些水手或那些奴隶划船的时候他们一面划船一面哼出的歌那个歌其实旋律很简单只有5个音就是有一个黑人牧师说所有的黑人灵歌其实就是5个音，就是用黑键就能够弹奏出来，奇异恩典也是这样子。所以这首诗歌后来不但是在教会界很流传，而且是在一般的百姓中间很多人都很喜爱这首诗歌，虽然他们不一定是基督徒，因为这首诗歌带来安慰带来鼓励带来盼望。因为约翰牛顿他小的时候他其实母亲给他一些最基本的信仰方面的教导， 但是很可惜他妈妈在他还不到七岁的时候就过世了。我的了解是他妈妈曾经为他祷告，希望他有一天可以成为牧师，但是很可惜他妈妈很年轻的时候就过世，所以等于说从11岁到17岁他就跟着他爸爸到海上去从事海洋的工作。他爸爸是做这个贩卖奴隶的，所以他就看到很多海上的生活，从那时候开始可能他也慢慢放纵自己做了很多不对的事情。当然他一辈子等于说最潦倒的时候是从他17岁父亲退休以后本来他的爸爸希望他到牙买加去从事制作糖的工作在一个制作糖的农地里面工作，但是他不愿意，所以他就去拜访他的朋友。在这个拜访朋友的期间他被逮捕，然后被迫加入海军，在加入海军里面他自己也不是很称心很喜欢，所以他想要离开，没有想到他又被逮捕，逮捕以后就被惩罚，又被公众羞辱，他腰部以上所有的衣服都被脱光，在这个350个水手的面前员工的面前受到这个羞辱，所以那个时候他非常的气馁想要自杀，但是没有成功。以后他慢慢恢复，他继续还是在船上工作，后来他就是参加一个船队，在那个船队里面其实很不幸他是做奴隶，在那个船队里面工作，那么他的老板就是他的主人叫做 Crowe 阿摩斯 Crowe 对他还可以，但是这个阿摩斯的太太是一个黑人，那个时候他们是在西非，对他非常的凶悍，而且常常虐待他。所以差不多接近17-18年在这些船上的生活让他放纵自己堕落，甚至他不信神亵渎神，并且引导一些水手不相信上帝，他赌博喝酒，导致他的身体也几乎垮掉，这个是他非常非常悲惨的遭遇。他从商人的儿子，他爸爸其实是做这个奴隶生意的然后后来变成海军的少尉，后来又变成奴隶，甚至做奴隶的仆人以后他自己又从事贩卖奴隶的工作一直到他29岁的时候，因为他有一场大病中风让他没有办法继续到海上去生活，所以他才放弃这个海上的生涯他开始在利物浦从事税关的工作，做一个税务员这个时候他才稳定下来，而且他开始想到教会去服侍主开始读神学读圣经等等。约翰牛顿一生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作为有三方面非常非常的显著。第一方面，虽然他其实很多方面是放纵自己他没有认真的去寻求神按照他的肉体的喜好去做很多不该做的事情，但是上帝的主权还是一直保守他，以至于他没有死亡，没有沦落到非常悲惨的地步，然后无法回头这个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妈妈的祷告。我一开始有讲他小的时候他妈妈带领他希望他有一天成为基督教的牧师他妈妈的祷告神垂听了，所以保守约翰牛顿，让他虽然在船上的生活将近17-18年的时间 非常的放纵，非常的远离神，不过神的怜悯还是临到他。这是第一个，就是神的恩典跟神的主权。那第二，约翰牛顿可以说是很聪明的人，他是诗人，他是这个诗歌的作词作家他会用很美丽的词藻来表达他对神的颂赞，他也很会牧会，有组织的才能等等那么所以我们就看见说神其实已经给他很多的禀赋跟才能，但是神也是使他在人生适当的时候把这些才能发挥出来所以我们看到神的主权，我们从这个约翰牛顿的身上看到神的护理神在约翰牛顿身上的计划，只要他愿意降服神在这里我就是顺便讲说，他30岁的时候他就开始读神学然后到差不多36、37岁他就开始想说到基督教会去做牧师他申请过3个大的宗派一个就是卫理公会，第二个就是长老会，第三个就是当时英国的独立教会，这3个宗派都拒绝他，这个对他来说也是很大的打击，但是他没有灰心，他继续仰望神。所以我刚刚提到就是说他有那个恩赐，有潜能，虽然他人生经历很多的波折经历很多的打击困难但是神还是怜悯他，按着神的时间他终于做了圣公会的 priest 就是牧师后来就做到这个 rector， rector 等于说是一个教区的区长就是教区的最主要的这个宗教的领导者这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因为他有这些人生的经历，所以他的牧会是很成功的，他的讲道是很有能力的，所以他讲道就吸引很多的人去听他讲道，甚至他成为 William Wilberforce 的一个属灵的导师，因为他人生经历过很多的挫折嘛好几次差一点要死掉，所以他就知道神的恩典多么浩大，所以当这个 William Wilberforce 他在议会里面工作，做一个政治家，他从事很多这个政治的活动或者要改革这个奴隶制度，他一定会灰心，他一定有很多的政敌要攻击他。 John Newton 约翰牛顿他用他人生的经历来鼓励他所以因为他的人生经历更多更多的患难挫折打击所以他的人生的经历可以成为很多很多人的鼓励帮助和提醒这是在约翰牛顿身上我们看到这三方面就是神的主权神的护理，按照神的时间表他有一天做了神的仆人，然后按着神过去对他的训练还有他所遭遇的苦难，有一天他成为许多人的祝福，他所写的诗歌一直到今天已经200多年了还是等于说基督教界大家最喜欢唱的一首圣诗。我想从基督教信仰的角度来看贩卖奴隶的制度实在是不人道的是得罪神的是把黑人当作奴隶对待，等于说这个是违反神的旨意，因为每一个人无论任何的肤色都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很自然，如果你认真考察圣经，愿意遵行圣经的道，没有人可以赞成贩卖奴隶的制度。所以很自然，他以后在他牧会的期间就大力的去支持废掉奴隶制度，很自然他会跟 William Wilberforce 成为非常要好的朋友甚至他成为这个 William Wilberforce 的属灵的导师。好，基督教的信仰不只是关在教会这个象牙塔里面来闭门造祭，或者说来自我灵性的提升乃是让神的道需要在社会产生作用，所以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盐。 光和盐哈，一定要在社会上，在世界上产生作用。这个清教徒他们就是一个所谓世界上的圣徒哈，他们是 worldly saints， 也就是说他们是入世，但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是他们要影响这个世界。我想这个约翰牛顿也是存着这样的精神还有态度啊，来看这个废除奴隶制度这件事情。而且他一生就是希望把基督教的信仰，把他所领受的真理来影响当时的英国的社会，甚至影响整个世界。那今天基督徒怎么来看这些情况，也就是说我们的信仰不应该只是在教堂里面，不应该只是在所谓基督教的家庭里面，我们应该怎么样让信仰在每一个领域里面，人类活动的领域里面都展现出来，都活出来，包括在商业，包括在经济，包括在艺术，也包括在政治里面啊。所以我们从这个 William Wilberforce， 虽然政治是非常的诡谲，也是非常的复杂，有各种不同利益集团的在那里权力角斗但是我们知道神要我们按照圣经的原则，也可以影响政治，让政治能够越来越光明，越来越合乎圣经的真理。我们人其实按照我们的本性，特别我们从这个改教以来，我想无论是改革中的信仰，甚至在雅敏念的传统里面，都会承认人的堕落是全然败坏。我们常常用这个 total depravity， 就是全然败坏。那其实你看他是好人，但在神的眼中他也是全然败坏所以上帝拣选我们这些其实不配的人，我们都是罪人。保罗当他到年老的时候，他觉得他是罪人中的罪魁他是一个大的罪犯，何况我们呢所以其实按照神的标准，我们其实都是大罪人。那神为什么拣选我们？神的恩典神的主权神的怜悯神对这个世界的计划，他就是要拣选一些人来实行他的计划，来完成他的勇士的计划所以为什么？就是神的慈爱，神的主权，神的恩典。我想没有第二个理由，没有一个人说神拣选我是因为我比别人好，没有一个人可以这么讲。人犯罪，你不能说神使我犯罪所以我们不能说是神使他堕落到非常不堪的地步，我们不能这么讲。我们只不过说神让这个约翰牛顿他生长在一个，因为他的爸爸就是从事这个奴隶贩卖的生意他因为在这样的家庭里面，他很自然他就会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因为受他爸爸的影响嘛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以后人生的遭遇多多少少是跟我们的背景，跟我们的家世有关所以我们有时候很难跳脱我们的背景，我们的家世，我们的传统但是神的护理跟神的主权，就是即使神让我们在这些所谓的比较不好的家庭或背景里面出生，但是神总是在这样的背景里面，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显出他格外的恩典，让我们可以看见他可以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仍然塑造我们，仍然培育我们，预备我们成为他手中贵重的器皿。这个就是神的伟大。神的伟大就是说，他不是让我们所有的人都生长在所谓牧师的家庭，但有一些人是生长在牧师的家庭里面但是神容许有一些人可能是生在不信主的家庭，甚至反对基督的家庭里面。神也可以在反对基督的家庭里面兴起圣徒来，兴起他贵重的器皿来。这是神的伟大，神的奇妙，神的主权。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的环境恶劣到一个地步神的恩典不能够触及。 我常常喜欢用这个 Cory Ten Boom， 就是密室那个作者 Cory Ten Boom， 他被关在这个集中营里面，他的姐姐还有他的弟弟一起都关在集中营里面。那有段时期他非常的软弱，几乎要放弃他的信仰。那他的姐姐 Betsy 就跟他说，说 There's no pit so deep that God is not deeper still。也就是说，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坑深到一个地步 ，God is not deeper still。神自己比那个坑还深 ，God is not deeper still。也就是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我们的遭遇多么的坎坷，多么的悲惨，甚至多么的黑暗到一个地步，好像那个坑深到一个地方，我们都爬不起来。那神的恩典、神的手、神自己，都可以深到那样深的地步把我们拉起来啊！这个就是神的奇妙和伟大。我想我们读 John Newton 约翰牛顿的故事，或者我们唱这个 Amazing Grace 奇异恩典，我们应该可以深刻体会这样的真理。
这首诗歌呢会引起大家的共鸣，除了让大家感觉到说我自己是个罪人之外呢，重要的是不只停留在罪恶感，乃是相信神会一步一步带领我们得胜，然后呢回到荣耀的天家。
值得一提的呢是约翰牛顿在他临终前的几个月的时候，英国真的正式通过了这个废奴法案，这件事情相信对他来说是一个
安慰，
很大的安慰。而且我觉得这种安慰也告诉我们啊，其实不只是一个人的罪得赦免，他的改变甚至可以说是伸张了正义，也会改变很多人的生命啊。
是
盼望我们今天的分享对您来说也是一个激励和启发。谢谢你的收看，我是安平，
我是伟伟，
再见。您现在收听的是基督徒大型书信朗读节目《因信说话》，由普世佳音新媒体传播机构、救世传播协会、远东福音会、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联合出品。